我们看到下雨的时候，就想到是神的恩雨哈，要降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们真的盼望从这一个礼拜开始，我们在这8个礼拜当中，我们一起来上这个以赛亚书，在这今年的一开始就能够建立一个好的读圣经的一个习惯。那我有把这个以赛亚书66章每一章里面选出一节的经文的导读经文发给大家了哈。那希望你也可以在家里面按照进度的，或者你自己在用这个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能够对你有帮助。那么如果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反复的来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不需要这个很辛苦的去背，我们就可以把神的话语存放在我们的心
对，
中。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好，那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就一起要来看这个以赛亚书。那我们就一起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在这在今天可以要从以赛亚书里面来学习，主，我们要来看见神你的计划，我们要来看见主啊，你所成就的工作，主，我们要来看见你让我们透过这个以赛亚书，能够对这一个时代的负担跟感动。主，我们也求主，你更让我们从以赛亚书里面，让我们能够来关心你的选民以色列的百姓。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欢迎你。哦，主啊，就在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来明白你的心意。谢谢主，为着我们今天在线上的从各地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向主献上感谢。主，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感受到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是一家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早上呢，我们就要开始，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这个以赛亚书。那我们提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看见，哈，以赛亚书呢，实在是圣经里面一卷，非常丰富的一卷书，哈。那么以赛亚书除了诗篇以外，我们就可以知道以赛亚书是篇幅基本上也是最多的一卷，除了诗篇以外，以赛亚书呢一共有66章哈。那我们整本的圣经就是66卷，所以很多人都说以赛亚书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小圣经。那为什么讲到以赛亚书是小圣经呢？因为以赛亚书的66章，我们就好像旧约跟新约一样，我们可以看见。那弟兄姊妹，旧约一共有多少卷呢？我想应该这个答案不会有人弄错哈。旧约一共有39卷，那么新约有多少卷呢？新约一共有27卷。那么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就可以从以赛亚书的第1章到39章可以看见是一个旧约的缩影哈。那如果我们从这个40章一直到66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这是一个新约的缩影。所以，我们可以说整卷的以赛亚书呢，就是一个新旧约的一个缩影。那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我们在讲义上面，我给大家的这个讲义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我们有一个以赛亚书的一个课程的进度表哈，课程的进度表。那么基本上呢，这个课程的进度表呢，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一次读以赛亚书的整个一个大纲哈。那如果你从这个进度表里面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哈，从第1讲到第6讲，这就是好像是一个旧约的缩影一样。那么从第7讲、第8讲呢，就是一个新约的缩影。所以，我们大概会按照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进度表，我们一起来跟弟兄姊妹分享到以赛亚书哈。好，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哈，以赛亚书， 今天我们要特别讲到是以赛亚书的一个全貌哈，以赛亚书的全貌。那我们当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呢，刚才我提到了哈，以赛亚书66章，66章就是跟圣经的66卷，我们可以来互相的来对应。那么前面的39章呢，是特别是。旧约的一个缩影，但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在前面的39章里面，我们就看见神对于当时的一个世代以后的列国的一个审判啊。那么到那个后面的27章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是特别分享到一个救赎的一个恩典。那么我们也可以从以赛亚书，从以赛亚这个先知，从神透过他的话语里面来看见上帝的计划以及上帝的预言，所以以赛亚书里面是充满了许许多多的预言，而这些预言呢，我们都也可以在新约的圣经里面能够看见以赛亚的这个预言的呈现。好，那比方说，最出名的，这个以赛亚书里面的有一段的经文，就是特别，在以赛亚书61章里面所提到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特别在路加福音第4章讲到，神用他的灵来膏抹耶稣基督，要他，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宣告被掳的得释放。那这一段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里面，来这个，我们能够看见的。那么，我们从以赛亚书里面也可以看见神对以色列跟万国的心意啊，就不只是对以色列，对万国的心意是如何。那么，很宝贵的，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也从以赛亚书里面可以看到。圣殿、圣约、圣战，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更可以看得到圣灵的工作。那么，因此，我们从以赛亚书，我们也可以明白到弥赛亚的国度跟我们的关系。那弥赛亚就是基督，弥赛亚就是受膏者。那我们从以赛亚书里面看见神过去的计划，神未来要成就的事情。那么今天。这个以赛亚书跟你我中间的一个关系，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可以有份于神的国度？那当我们来读这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就不能不提到死海古卷，好，死海古卷。那我们就想到说，其实呢，在公元1947年的时候。就有一个牧羊人一个小孩子，他为了要去寻找他走失的羊，他就很意外的就在死海西北岸的一个洞穴当中，发现了一些长长的瓦罐，那里面藏着卷轴，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在这个洞里面，在这个瓦罐里面，有一些的卷轴。那当然，他不认识这些东西是什么啊。后来呢，就发现哇，其实这个小孩子所找到的这些瓦罐里的卷轴，就是非常的珍贵的宝藏哈。那我们看到死海古卷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许多的这个考古学家啊，他们就在不只是在。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洞，其实呢，在死海那个地方的那个很高的山崖里面哈，那发现了有非常非常的洞穴。那这些的洞穴里面呢，大概有十几个洞穴，都在这些洞穴里面发现了这个卷轴哈。那从这些古洞里面的卷轴找出来的哈。大概有超过900份。那么这些呢，可是呢，从卷轴你拿出来，年日非常的久，所以很多呢，都已经好像变成了碎片一样，所以他们要把它拼凑起来。后来呢，这些的专家们就把它拼凑起来，发现说，哇，这些的死海的古卷，真的非常的宝贵，不但有。 一些是圣经方面的古卷，手抄的，写的，还有是什么呢？还有一些跟圣经不是有关联的，非圣经的当时的文化背景里面的一些的古卷哈。那么，但是对犹太人来讲，圣经呢是犹太人的经典。那么我们今天呢所看到的以赛亚书，还有这个旧约的圣经呢，在整个他们在死海古卷里面呢，这个也占了大概是1/3哈。那最奇妙的是，从这些古卷轴里面发现了圣经的。我们今天所用的圣经，旧约的圣经，几乎每一卷都有找到，那唯独缺了什么？以斯帖记哈。那么非常宝贵的呢，他们从这个洞里面所找出来的以赛亚这卷书卷呢，是保存的最完整的、最完好的。它一共是由17张的羊皮所缝成的，长有24尺啊，高有10.2寸。那内容呢，就跟我们现在所读的以赛亚书可以说是完全的相同。那么因此可以确定哈，以死海古卷里面所找到的这个以赛亚书，对犹太人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也看见这不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好像是一些以前犹太人的一些故事而已，这更是他们的一个历史哈。那么这个以赛亚书呢，刚才我们提到它被找到的，在这个古卷死海古卷的年份是1947年的时候找到哈。那弟兄姊妹记不记得？这一个以色列复国是在什么时候呢？以色列复国是在1948年的5月14号。那么因此呢，亡国将近2000年的以色列，哈，就真的按照圣经上面的话语能够复国。所以以死海古卷1947年，也就是在以色列复国的前一年。发现了这一个以赛亚书，哈利路亚！这真的是一件奇迹，这是一个神的工作，这是一个神的计划，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哈。那今天在我们线上的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是在去年11月的时候跟我一起去以色列，我们有非常美好的 trip。今天有好多位都在线上，那我们在所以我们在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们在参观这个死海古卷，哈，在那边参观的时候，这个死海古卷现在是在以色列的昆兰那个地方啊，Qumran。那我们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就非常的兴奋，哈，我也给大家看一下。我就特别请我们班上的学生哈，那个过去在我上课的时候装备课程的同学哈，我们大家就合照了，就是在这个死海古卷，在昆兰这个古洞，这个后面的山有十几个洞哈，那我们就在这边特别照了一张照片，所以我想今天很多人都好像今天每一位都有在我们的线上哈，所以感谢主。那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那么我们提到以赛亚的时候，我们先看看以赛亚这一个人哈。那么以赛亚这一个名字，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救赎者，耶和华是救赎，是 salvation，神是我们的救赎者。那么以赛亚这一个人呢，哈，他是谁的儿子呢？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第1章第1节，哈，我在圣经上面已经把这些的经文都标明出来。比方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里面，特别就提到，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替我们来交代了以赛亚， 是谁？特别讲到他的父亲叫做什么？亚摩斯哈，他是亚摩斯的儿子。那么你在亚述里面多次这样提到。那么据传说，按照犹太人的这个犹太人的历史里面的传说里面，据传哈，这个亚摩斯是谁呢？亚摩斯是犹大王约阿施的小儿子。所以如果这样子来讲，那以赛亚呢，就是乌西亚王的堂弟。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也有人说哈，以赛亚是什么？这个先知跟其他的先知相当的不同哈。那以赛亚这个先知呢，他是皇族的先知，看到他的家世里面跟皇族是有关联的。那我们再看一下以赛亚有没有太太呢？Yes，以赛亚是有妻子的。那我们一起就看到以赛亚书第八章，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八章哈，第三节。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三节，这里说到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她怀孕生子。这个妻子呢，在原文里面又说什么呢？又说是女先知，是女先知，所以以赛亚是先知，他的妻子也是先知，所以我们在这里，但是不知道他妻子叫什么名字。但是呢，我们也看见以赛亚跟他的妻子一共生了两个儿子，那我们在这里的，我们要特别也想到，当他生了这两个孩子的时候呢，神就对他说，这你要替这两个孩子取名字，那这个名字都很难念。我们中文翻出来一个儿子呢叫做施雅雅述，那么这个意思，名字的意思就是唯有剩下的归回，所以神要透过他儿子，给他所取的名字来代表了一个神的心意。神要使剩下的归回，神要使那些渔民能够重归，这块地图所以我们看见，那另外呢，第二个儿子呢，这个名字更长好难念哦，马黑尔撒拉勒哈施皮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掳掠要速速的临到，抢夺也要快到了。哇，有时候想想神透过他两个儿子所取的名字，看到不但是看到神的计划，也看到什么？也看到这一个好像宣告了一个噩耗在那里，掳掠的、抢夺的，要快快的来到。所以做先知真不容易连他孩子的名字都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在其中。那么以赛亚除了写了以赛亚书以外，他还写了什么呢？如果我们翻到历代志下26章22节，或者是说历代志下32章32节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见以赛亚还有做过什么乌西雅传还有呢犹大与以色列王记，但是可惜这些的著作现在都已经失落了。所以我们知道以赛亚他不但是一个先知，他也是一个可以说是像文士一样的，也是一个我们今天就讲说是一个作家他写了很多的书卷。那么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下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刚才我们提到以赛亚呢，他经过了犹大的四个王朝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所以我们看见他一共经过了四个王朝，也可以说以赛亚也是很长命的人在四个王朝里面，他都什么？他都在王的面前，他有服侍。那么这四个王呢？乌西亚做王做了52年，约坦做王做了16年，亚哈斯做王也做了16年，西西家做王做了29年。那么，大家回去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圣经的经文把它找出来，就可以看见这几个王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不过基本上这四个王里面三个王可以说是 好王哈，亚哈斯是一个 很坏的王哈。那么，但是呢，我们从这个背景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哈，其实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在这四个王，这个四个王都是，如果我们知道说以色列这个国家，曾经被分为南国、北国的时候，我们知道南国是代表犹大国，北国就是以色列哈。那因此呢，这四个王都是什么？都是南国犹大王，南国的犹大王。那么，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特别讲到他们这四个王做犹大王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在南国做犹大王。那么，因此我们也可以晓得，以赛亚当时他是可以说是南国的先知，是南国的先知。那么犹大跟以色列国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也可以说是他们在政治跟经济上面还算是发达的时候。那么特别在乌西亚王的时候呢，他曾经国家也非常的强盛哈。那么另外呢，在北国的以色列国那个时候是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也收回了所罗门时代的时候大部分的领土，但是在他们这四个王的时候，我们看到百姓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他们在信仰上面却是一直一直的有堕落的时候。那么因此呢，以赛亚在对这个四个王的。在这个四个王做王的时候，他也发出了很多的信息，很多的话语啊，来指责这些百姓或者说君王的罪，并且呢，他也预言到两个国都要被交于亚述和巴比伦。那我们可以对照《列王记下》14章到21章和列那个历代志下26。到33章，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段的情况哈。那所以说，以赛亚呢，他传，以赛亚的他传道的年日，大概是在主前739到700年之间。那么因此呢，以赛亚主要他就是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也就是南国来发出预言。那么以赛亚是一个被掳前的一个先知哈。那么以赛亚在做先知的时候呢，刚才我们提到他是在可以说是跟皇室有关联的一个先知，在皇族在这些王的面前他做先知，那么应该是感觉到他非常的尊贵的一个地位哈。那但是以赛亚在做先知的时候呢，他也神也让他用他自己身上的一些的征兆来做预兆。那我们要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20章2节到3节哈，以赛亚书第二十章的第2节到3节，这里说耶和华小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赂身赤脚行走。哇，赂身赤脚行走。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赂身赤脚行走多少？弟兄姊妹，看一下圣经，行走3年，啊，行走3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那么，亚述王要掳去埃及人，也要掠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赂身赤脚，献出下体，使埃及蒙羞。所以，我们看见以赛亚在他这个先知的位分上面，虽然他是在皇族里面，可以说做先知啊，但是神也要让他赂身赤脚行走什么3年的时间，哈，让他来做这个预兆，所以做先知还是很不容易的。那么这个 以赛亚呢，在犹太人的传说里面，他大概是在马拿西做王的时间，他殉道哈，而且他殉道的情况呢，非常的悲惨，是怎么样？用锯子、木锯把他锯死的。所以，我们从列王记下甚至于新约的马太福音、使徒行传、希伯来书，我们都可以看见哈，有这样子的讲到以前的这个先知的被害哈的情况。那我想我们可以翻到这个希伯来书，我们就看一节希伯来书第11章的37节哈，特别讲到以前这些人什么37节说被石头打死，被锯来锯死哈。那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其实先知也受到很多的这个辛苦的地方哈。那这是我们大概可以看见的以赛亚的一些的情况。那么以赛亚书呢，我们在读的时候也非常的特别啊。以赛亚书里面也让我们看见了什么呢？我们看见以赛亚书里面的耶稣基督，以赛亚书的基督啊。那我们当我们讲到以赛亚书的基督的时候，我们先要想到以赛亚书里面，我们提过在旧约的美。在旧约的每一卷书里面，哈，我们都看到有耶稣基督的样式角色，或者这一卷书里面所代表耶稣基督的一个 character。我们每一卷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哈。那当然我们这个旧约圣经，如果我们提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整个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就是女人的后裔，哈，女人的后裔。那么，因此我们看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为什么？为女子所生，哈，为女子所生。那么，每一卷书我们都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一个样式，一个预表，哈，一个character。那么以赛亚书里面提到的基督呢，就是一个受苦的救主，是一个受苦的救主。那么因此呢，以赛亚书53章是非常经典、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哈。那非常的重要。我想我们每一年在这一个 Good Friday 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受难节的时候，我们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的时候，我们都会读什么？都会读以赛亚书53章，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受苦，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受难。好，那以赛亚书53章，那么但是呢，不只是以赛亚书53章里面讲到的耶稣基督是一个受苦的救主，我们基本上可以从以赛亚书里面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平，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平，好不好？我们在现在哈，我们就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哈，翻到以赛亚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把你的纸本圣经带来哈？那我想我们就请我们就翻到我们的纸本圣经，我们一起哈来读一下以赛亚书特别里面提到的耶稣基督的生平。那我们先看到耶稣基督生平里面，刚才我已经提到创世纪里面提到耶稣是什么？是为女子所生哈。那我们就一起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七章。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看到了以后呢，我们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请我们当中的有谁翻到圣经，很快的把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以赛亚书第七章14节，请你打开你的麦克风哈，把我们把这一段经文读出来。
第七章，主自己要
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好，谢谢。 所以呢，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哈，特别就提到怀孕生子，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哈，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一章22节跟23节哈，哇，今天有点要考大家翻圣经是不是可以翻得很快。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一章22节跟23节哈，22节跟23节，好不好？我们再请，我们就请潘欣欣帮我们读一下吧。马太福音第一章22节到23节。
到，我还没翻到，我动作比较
慢。哦，你还没翻到。OK，
我来吧。
好好，
你来，你来。
你的名字是
Niki。
啊 ，Niki， 好 ，Niki， 请。
马太福音我还没翻到。
好，
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好，谢谢。在这里特别提到什么？先知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就是借什么？主借着以赛亚这一位先知所说的话，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以赛亚书里面也提到族谱，族谱。那我们看这个族谱的时候呢，我们请Niki， 你再帮我们读一下好吗？请你帮我们你刚刚已经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哈，那我们就请你先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好，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后裔子孙原文都做儿子下同。
好，那我们就看到这里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弟兄姊妹，大卫是谁呢？大卫是耶西的儿子，是耶西的儿子啊。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大卫是耶西的儿子。那么因此呢，我们再翻回到以赛亚书，翻回到以赛亚书，我们一起看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啊。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我们也请 Niki 再帮我们读一下。
好，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本原文作本，那个字不认识，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
好，谢谢。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从族谱里面来讲，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深的根深的枝子哈，必结果实。那我们看到耶西的儿子就是大卫哈，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从以赛亚书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族谱里面，他是属于耶西的，耶西的本必发一条哈。好，第三个我们再来看一下，看到我们再请另外一位这个弟兄姊妹哈，来跟我们读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耶稣基督的名字，耶稣基督的名字哈。哪一位翻到了，可以替我们先读一下。
啊，
好，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好，谢谢。那我们刚才提到，所以耶稣基督的名字里面是什么？以马内利。好，好，那请你再帮我们读第九章第六节。刚才那位姐妹，
第九节啊，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好，谢谢。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名字啊，在以赛亚书里面刚才提到了以马内利，现在提到了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好， 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名字，耶稣基督的名字。接下去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主耶稣基督他也什么被圣灵所充满，被圣灵充满哈。那么这一个被圣灵充满呢，我们要再一次看到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哈，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这一段的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请我们弟兄姊妹哈。你关起你的麦克风，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第二节，十一章第二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好，我们一起来念，请。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那我们这里特别看到啊，神的灵住在耶稣的身上，神的灵充满在他的身上。而这个灵呢，特别提到几方面的灵，提到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敬畏耶和华的灵。你数一下哈，看到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敬畏，一共提到什么？六方面。讲到神的灵在耶稣的身上有六方面，这六方面的灵就是什么？我们今天看到哈，以色列的这个徽章里面啊，有六个角，有没有？那每一个角就代表了一个灵哈，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以色列人讲到大卫之心的时候，大卫之心，所以这个。以赛亚书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特别提到耶西的本要发的一条，他的根的生的枝子要结的果实，是预表到耶稣基督。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有什么？有六个灵啊，这是大卫之心，大卫之心。那么我们再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我们一起看到这段经文，我们也一起念一下好吗？
约翰
又做
见证说
、我曾看见圣灵
仿
佛
鸽子
从天降下，
住在他的身上。
好，请停一下，我们现在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请把你麦克风先关起来哈，我们一起关起来以后，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请。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见在主耶稣的身上有这六个灵，是什么？住在他身上，你知道吗？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卷书都有记载到这一个施洗约翰为耶稣来受洗啊。那而且约翰看见圣灵像鸽子一样的啊，在耶稣的身上，但是其他三卷书所提到的都是降在他身上哈，这个神的灵在他的身上，降在他的身上，但是唯有在约翰福音这里特别提到什么？住在他身上，住在他身上。所以呢，这个住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提到，所以约翰施洗约翰说他看见的时候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再翻回到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节经文何等的重要。他说耶和华的灵必什么？住在他的身上，必住在他的身上。好，我们就看见，而且耶稣要用圣灵与火来为我们施洗哈。好，那接下去我们再看主耶稣 在基督生平里面，耶稣的生平里面，耶稣的事工，耶稣的工作。那这里我们就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第61章啊，以赛亚书第61章。苏玛，可不可以请你来读一下以赛亚书第61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啊？苏玛，可以麻烦你读一下。
61章吗？
是，
我可以念吗？我可以念吗？
你是哪位章？
好，
潘星星啊，好，那你这样子，潘星星，你先念61章第一节、第二节，待会我们请苏玛念路加福音第四章18节、19节，好，请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坐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俘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阿们。
阿们。好，我们请那个树帮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
好，路加福音第四章18到19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的得自由，报告神喜悦那人的喜年。
好的，那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两个一对照起来，就发现这是什么？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而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特别也看见哈，那一天呢，是主耶稣进到会堂里面哈。那进到会堂里面，他要站起来念圣经。那个在新约里面提到的圣经，全部都是讲到旧约哈。那他要念圣经的时候，那一天按照进度就是以赛亚书第61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所以当主耶稣读完以后，把书卷起来就坐下，每一个人看见他的时候就说什么？今天这看见他的时候，耶稣就对这些人说：今天这经要应验在你们当中了，哈利路亚。所以主耶稣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圣经，借着旧约以赛亚书，耶稣自己来宣告：今天这一个经应验在你们当中了。耶稣来表明他自己就是要有神的灵在他的身上，神的高抹在他的身上，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所做的工作。好好，接下去我们也来看一下，在以赛亚书里面所提到的耶稣的一个 character， 耶稣的 character。 好，我们在这里，我们再请一位弟兄或姐妹好，来替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书第42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以赛亚书42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啊，有没有哪一位可以帮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书42章的？
可以来，我叫 Jessie。
Jessie， 好，欢迎你，你来帮我们读一下。
好，以赛亚书42章第二节，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长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次在以赛亚书里面所提到耶稣基督的一个 character， 一个品格，一个品性哈。那这段经文呢，也是常常对我们非常大有安慰的，好不好？我们再请这位姊妹哈，来给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12章17节到21节。马太福音12章的17节到21节。
是我吗？
哎，对，请。
哦，十二章的十七节、嗯、是不是？好，
是到二十一节哈。
OK， 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七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继续吗？
对，继续。
他不增进，不渲染，街上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长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以赛亚书里面提到耶稣基督的这个 character， 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也看见了。而且马太福音里面这里特别说到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而且提到的耶稣基督是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所以今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都要来仰望他的名。哈利路亚，主耶稣不喧嚷不扬声，压伤的芦苇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也不吹灭。感谢赞美神。好，接下去我们要来看到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受死。那么其实整个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我们都可以看见主耶稣在这个走上十字架道路的这一段经文。但是呢，我们今天就只看耶稣基督受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第七节。Teresa， Teresa Wu， 你在不在？你可以帮我们念下这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七节。
好的，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好，谢谢。所以我们看见说特别讲到主耶稣走上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走上了这一条被宰杀之地但是什么，他没有声音在剪毛人的手下没有声音，他也不开口，他乐意替我们来承担。好，接下去我们要看到Teresa， 你再帮我们念一下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第八节。
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
哈利路亚，我们看到耶稣已经吞灭了死亡，吞灭了死亡，因为主耶稣死里复活。好，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六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说到，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的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特别也提到有一天耶稣还要再来。那么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的地方讲到主耶稣基督也是作王。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说到，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可以在以赛亚书里面也看见什么，耶稣基督的一些的生平。好，接下去我们再来看，当我们看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刚才提到以赛亚是一个先知，那么新约里面也多次引用以赛亚的话语。那我们就看一下以赛亚书又被称为是什么， 大先知书，大先知，大先知书一共有五卷，但是大先知呢一共有四位，有以赛亚，有耶利米，有以西结跟但以理，这四位被称为是大先知。为什么被称为是大先知呢？不是因为他的身份地位比较高，而是说这四位的先知他们提到直接在他的书信里面，在他的话语里面提到耶稣基督的那个氛围是比较多的。就像以赛亚书，我们刚才读到这么多跟主耶稣基督有关的，那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也都是提到比较多的。那么说我们称为是大先知。那大先知所写的书里面也比较稍微长一点，所以我们看到是，你看以赛亚66章，耶利米书，耶利米跟耶利米哀歌整个加起来就是50几章，还有以西结书48章，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以赛亚书这个所谓的先知还有大先知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先知所说的话语的重要性。其实我们在去年我有教主日学的时候有教过列王先知跟医治的时候我也提过，但是我们今天也很快的看一下先知的一个职分跟他的身份他所做的事情。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见先知呢就是神的代言人，换句话说他要把神的心意、神的话语他听见了、他看见了、他领受到的时候把神的话语能够说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先知呢可以说是一个神的代言人。那么在那他要说明什么呢？他要说明什么呢？他要把从神那里所听到的话语对百姓或者对国家、对那一个时代，甚至于对君王来传达神的信息。那么先知也有做教导的工作他教导百姓要来遵守神的诫命，来承受所应许的约。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以赛亚书第58章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58章的我们就先看到以赛亚书58章的第1节第一节，以赛亚书58章第1节说到：“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身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所以，我们看见先知是神的代言人，要对这些百姓来说话，而且神跟他说什么？你不可止息，你要扬起身来，要大声的对这些百姓来说话，来说话，来怎么？来指明他们的罪，来指明他们的罪。那我们再看到这个以赛亚书第28章第9节到12节，以赛亚书第28章第9节到12节里面讲到，第28章第9到12节里面特别讲到先知说他是什么？将知识指教出来，要使人来明白那些属于从神那里所说的话那么但是呢而且先知所说的话是命上加命，是令上加令，是律上加律，是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是什么？是不可以更改的，从神那里来的，哈利路亚。那么在这个列王记下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特别提到17章第13节的地方我们也看见特别提到先知的一个功能。他说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 所传给你们的律法。所以这是一个、神的对先知一个先见、啊、神的心意在他们的身上。那么这个先知呢，他也是预言到弥赛亚的国度、啊、弥赛亚的国度。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圣经上有许多的经文都提到弥赛亚的国度。那么这个弥赛亚的国度我们就看见是什么，是预为弥赛亚，是为耶稣基督来预备道路。那弥赛亚这个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原文的意思，弥赛亚就是受膏者，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受膏者、啊、那么在、新约、希腊文里面讲到的、这个弥赛亚的就是基督，所以我们说基督就是受膏者、啊、所以我们在以赛亚书我们、很多的经文我们现在暂时 不看了、啊、那我们看见预备弥赛亚的道路，还有呢要为、预备何用的百姓、啊、这一个讲到神的国度也要什么预备人的心，预备百姓的心来迎接弥赛亚，来迎接神的国度。那么在这一个弥赛亚国度里面呢，我们就必须要讲到有什么，有这个弥赛亚国度里面天父圣父的计划是什么，所以要宣告神救赎的计划、啊、那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我们看见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什么成就者、因此在、弥赛亚预言弥赛亚国度的时候就预言到弥赛亚耶稣基督、要来要降生。那么在这一个耶稣基督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是透过什么，是透过圣灵的启示与浇灌，好，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里面预言要透过圣灵、来工作。那么在这个先知的这个职分上面，先知也可以说是一个、守望者。所以我们读到以赛亚书21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在以赛亚书21章特别提到什么，我要在你的、这个墙上还有望楼上要设立守望者。所以先知一定是一个守望的人，守望也就表明祷告，先知也是什么守望的时候白天夜里都要来祷告。其实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都是什么，都是祷告，都是在那里祷告。所以先知一定是一位祷告者，但是祷告不见得你就是先知，你可能有神从神那里来的话语，但是我们、会祷告的人不是先知，但是先知一定是一个守望者，是一个祷告者。那我们看到先知也是一个什么付代价者，付代价者。从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到以赛亚付了那个代价哈，用他自己露身赤脚行走三年来做预兆。那么这个先知付的代价在马太福音里面也特别跟我们提到这些先知哈，哎呀真是太辛苦了，什么特别提到这些先知是常常被杀害的，是常常刚提到有被锯子锯死的，有被石头打死的哈，有被陷害死的，就是先知其实非常不容易，什么先知是一个付代价者。我觉得今天我们很多人这个时代很多人喜欢做先知，也喜欢说哦我是先知。那我记得曾经周神柱牧师有讲一句话，自己说自己是先知的都不是哈。那么做先知不是高高的在上，要别人来要给我们推举，做一个先知是要什么愿意付代价的，是愿意付代价的。好，接下去我们再看、啊、那我们刚才提到的是特别讲到弥赛亚国度里面，那我们就看见什么有圣父的计划，圣子耶稣的、来成就、啊、我们也看到圣灵的运行。那我们就先看一下三位一体的神在以赛亚书里面哈，让我们看到这一个以赛亚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三位一体的神的心意跟他的计划，三位一体神的心意 跟他的计划。那么这个心意跟他的计划呢，我们就可以从以赛亚书第43:12，还有46:10里面能够看见，好，能够看见。那我们我就先来读一下以赛亚书的43:12，以赛亚书43:12，好，以赛亚书43:12，他在这里怎么说呢？他说，他在这里说哈，他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所以我们看到圣父的心意哈，他是什么？要从起初就要来指明末后的事情。哈利路亚，所以预言从起初就要指明末后的事情，从古的时候就要去表明还没有成就的事情。但是神说，我的筹算必定而立定，神所喜悦的也必成就。就好像以赛亚书，整卷的以赛亚书66是在古卷昆兰古卷里面保存的最完善最完美的，好，就是以赛亚书66，讲到从我们接下去我们会看到神预言里面，虽然以色列的百姓要被掳去，要好像要灭亡，但是有一天神要把他们什么重新带回来。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看见，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工作真的就是成就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心意跟他的计划。那么因此呢，在以赛亚书里面提到圣父的时候，我们提到神的计划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经文都提到啊，神是首先的，是末后的。神说除了我是神以外并没有别的神，圣父在那里说，创造在于他，计划在于他，救赎也在于他，哈利路亚。那我们看到这一个救赎的计划是要透过什么？是要透过选民以色列来完成的，来表明这个救恩要来临到万国万代。其实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什么？就是犹太人，如果在地上他就是犹太人。那么要透过这个民族，透过以色列这个国家来显明这个救恩要临到万国万代。就好像我们刚刚说耶稣基督的 character 的时候，说他不张扬，他压伤的芦苇他也不折断，这个公理要传于外邦，外邦人都要来仰望他的名，因为他的名是以马内利，他的名是奇妙测试，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神的计划要透过他的选民，这个救恩要来临到万国万代。那我们从神的计划里面，从圣父的计划里面，就看见他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好，那么其实在神的约里面有包括了什么？有包括了百姓。神的约里面有包括了一个这个国家，在神的约里面也包括了地业。所以我们特别提到锡安山，提到耶路撒冷。那我们提到这个约的时候呢，以赛亚书第51:2就这样说，他说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与他，使他人数增多。那么因此我们看见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的约，那么当然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慢慢的会提到有圣约，有圣殿，有圣战。好，那我经文都已经打出来了，所以这个礼拜请大家在家里面都把这些经文看一看，把它找出来哈。好，那我们看到神对选民的一个计划，这个救赎要由选民来流向万国 万民，要由选民来流向这个万国万民。那么因此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当我们提到选民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但提到亚伯拉罕以撒，特别提到什么雅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么雅各家呢，他一共雅各家有十二个儿子嘛，所以就是十二个支派。这个十二个支派我们后来也知道以色列成国的时候就叫做以色列，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家，我们看到以色列这十二个支派。而这个十二个支派，这个以色列呢，在神的眼中，在神的眼中又被称为是什么？是葡萄园，是葡萄园。那我们好不好，我们就一起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五章。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家被神看为是葡萄园，喜爱的树犹大。然后我们又看见什么这一个不但看到以色列雅各家、以色列犹大，我们还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多次提到余种剩下的百姓，这些回归的这些百姓他们虽然被掳或者被灭亡，但是最后要回来的，特别提到余种或者说是余民。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这个救赎要由选民流向万国，而这个救赎神对选民的计划是什么？要重新再回归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有余民，还有看到他们再出埃及，离开埃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以色列人从1948年复国以后他们从各地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这块地方。他们说，神说，我这次带领你们不像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这次我带领你们再出埃及是从什么北方回来。那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会陆陆续续会跟大家再分享。那么其实讲到这些余数余种的时候，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一章，我们就会更加的来明白今天我们是外邦人，但是呢这个犹太人是那个根他们怎么虽然好像他们离弃了神，但是他们要重新的被接回来。这个是在罗马书十一章我们里面所看见的。那么神不但圣父的计划不但是对以色列人对选民是有计划的，其实神的计划也是对列国列邦，也是对世人的计划。万国都要来归向他，万膝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的时候下个礼拜我们也会看到这一段经文，特别讲到什么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万国都要流归这山。那么这一个山呢，我们就是看见锡安山，看见耶路撒冷，也看见上帝的殿。这是神对这一个选民这个神的计划。那我们也在以赛亚书里面看为现三位一体的神，也就是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那么这个耶稣基督救赎工作，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耶稣基督不是看到刚才提到有苗有根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提到大卫的帐幕。那么我们都请弟兄姊妹回家是把这些经文都找出来看那我们在以赛亚书提到的这位耶稣基督，这位救赎主他是什么呢？他是万民之光，他是救恩的泉源，他是跌人的磐石，他是房角石，他是中保，他是受苦的主，他是牧人，他是仆人，他也是这个家音。而在他的工作里面就要带来 救恩跟医治。所以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实在是太丰富了哈，66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所要带来那个 salvation 那个救赎，也这个也是透过他的仆人以赛亚哈。刚才我们提到以赛亚的名字也是什么，里面也有包含了那个 salvation， 有包含了那个救赎，来表明出来啊，耶稣基督所要带给我们的救恩，所要带给我们的救赎。好，那么接下去呢，我们也要看见哈，我们也要看见这一个这个以赛亚书里面不但看见了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啊，是计划着他的工作，看到圣子耶稣基督啊，他是要是这个救赎，成就救赎的工作。那么接下去我们也要来看到圣灵哈，三位一体的神圣灵要来预备人的心，明白上帝的计划，也来接受耶稣基督所要带给我们所完成的这一个救赎的工作。所以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看见圣灵是什么呢？是公义的灵，是焚烧的灵，他要来烧去罪恶。我们看见圣灵是膏油啊，以赛亚书第十章二十七节说，圣灵的膏油要为我们断开沉重的轭。那我们也看见圣灵是什么？是公平的灵啊。那么很重要的，圣灵来膏抹耶稣，所以刚才我们读到的以赛亚书十一章还有61章都提到神的灵住在耶稣的身上，神的灵来膏抹他。那我们也看见神的灵不但是膏抹耶稣，神的灵也要来浇灌人，也来浇灌这一片的地土。神的灵要来浇灌人跟地土。那感谢神哈，这个浇灌人跟地土，我们就想到说神的心他真的愿意要来做成全的工作。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在以赛亚书里面说，他特别提到，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要变为肥田，肥田就要看如什么呢？肥田就看如树林啊。那么，我想我给大家在家书上面哈。我特别选提到了这一节的经文，因为我看到最近这个下雨非常的厉害，我们都说现在在下雨，而且马上在两个礼拜以后就中国人的新年，也就是春节啊，所以我们很喜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就会唱主赐福如春雨啊。那么因此呢，我们看一下，其实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讲到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到44章，这个以赛亚书第44章第三节说到哈，神要将水来浇灌口渴的人，将河要来浇灌干旱之地。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神的福气要来浇灌你的子孙。哈利路亚！我们一定要从今年，我们要来宣告，要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哈。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我们是有福的，因为神要透过以赛亚书让我们来领取圣灵，要来做浇灌的工作，他要浇灌我们的心，他要来浇灌我们的地土，要来浇灌我们的子孙，要来浇灌我们的后代。那么圣灵就是神的话，圣灵就是神的灵，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灵神的话要一起的来工作，我们是有什么？我们是得到了真的是一个双倍的祝福，让我们从这一季的以赛亚书里面能够更多的来学习。哈利路亚！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是把以赛亚书先做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怎么讲一个介绍哈，看一下整个以赛亚书里面所要带给我们的一个信息。那我再次跟弟兄姊妹说哈，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季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不是只有在上课的时候我们来看以赛亚书，让我们这一季里面每一天哈， 都能够来读以赛亚书，让以赛亚的信息，让他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好，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如果等一下弟兄姊妹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有一点的发问。好，亲爱主，我们再次来感谢你，主，我们真是看见主以赛亚书是何等的丰富，但是主啊，我们实在你知道的，我们所了解的还是这样子的微不足道。主，因此我欢迎你的灵来浇灌我们，来浇灌我们的心。哦，主，你的灵来开启我们的耳，主，你的灵来打开我们的眼睛，主，让我们看见你话语里面的奇妙。主啊，谢谢你，以赛亚书是这样子的丰富，因此我们要宣告，今年我们要从一开始就要领受这样子一个丰富的宝贵的信息。主啊，主要存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主，让我们得着你的话语，我们就喜乐。主，让我们得着你的真理，主，我们就要来传讲你的真理。主，让我们从以赛亚书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那个救赎的工作，主，我们就心存感恩。主，我们要从以赛亚书里面看见天父的计划，我们就愿意与你的计划来同心，我们愿意跟上你的脚步，也来关心你所关心的选民以色列，让我们愿意为以色列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也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主，有更多的人要进入到你的国度。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